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比不幸的罪大的多的，或者严重的多的罪更多嘛？
这个确实是一个永受刑罚的罪。
我们人在本性、动机和行为上与上帝的律法不相符合。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又是饭桌在录音间录的一期节目，而且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嘉宾呢，第一次来到我们录音室啊，因为我们之前呢一直是在网上录音，那这次呢他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录音室，所以我们先欢迎他。你好，吴越。
哎，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谢谢你们的邀请
啊，能够面对面和五月坐到一起录音，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嗯，对，
听众朋友好，我是阳光。
嗯，哎，我们三个面对面一起录音呢，我觉得效果可能要好的很多，因为眼睛对着眼睛哈，有时候争论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进入状态所以呢我们今天是迷思三人组又组在一块儿了。
嗯，
那因为我们迷思三人组才开始嘛，我们的节目也才开始，就是关于各样的神学问题呀，或者信仰问题的一些误解啊，我们有一些自己的解释。虽然我们才开始，但是呢我们还是想紧锣密鼓的播几期，所以我们就紧接着我们这几期三期吧，我们都在播迷思，
三期连播
啊，好像夜幕下的哈尔滨的那种广播剧连播哈，所以我们会有三期连播，我们今天是第三期。
对，
所以呢我们进到这个迷思三人组的第三期。我们今天讲个什么呢？今天讲关于罪的迷思。
嗯，
那可能有我们亲爱的这个良友家人就问了，说哎，你们迷思三人组这个题目有没有一个逻辑啊，或者是不是想哪儿就迷到哪儿呢？我们还真没啥逻辑啊。
这个可以再回到迷思是什么。我们之前说过迷思是一种误区啊。
嗯，
我今天看到一句解释，他说迷思是被信以为真但实际是错误的观念。
嗯，
其实还是接着我们315的那一期，
嗯，
我们还是一个打假去伪存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是的，当然我是说我们之前迷过，不是迷过啊，我们之前讲过关于神学院的迷思，然后讲过关于圣经的迷思，今天我们讲关于罪的迷思。你说这三个有什么关系吗？你说有关系就是因为它都是信仰里面的，你说没关系呢，我们来挑这个题目的时候也并没什么连贯性，我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到这个比较严肃一点的罪的迷思。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迷思呢？其实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其实核心的一个东西。
嗯，
我们知道人是有罪的，其实这个笼统的概念在很多宗教里面都能看到。你看佛教他也会说，
嗯，罪孽
罪孽，对啊，还有各样五花八门的什么教都要去罪啊，去罪孽，应该这样讲，他们隐隐约约有对罪的概念，但他有时候不见得是用罪这个词，他可能是说人的不完全啊，或者人的不完善啊。
他其实还我认为啊，
嗯，
很多是说你的错误行为。
对，
你比如说佛教说我前几世造的孽，
嗯，
它其实就是你前几世做的错事，
嗯，这
是他们的逻辑。
对，
它主要是从行为上来的。我们今天说的几种迷思呢，可能就能从我们的角度更加完整的来诠释在基督信仰中，
嗯，
对罪的理解，
嗯，
罪的形成，
嗯，
以及对罪的拒绝和避免罪这样的一些，嗯，我们的认知。
对
对，你们说到关于这个罪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其实我们这几次讲的都是围绕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来的。
没错，嗯，
很多的人之所以不能信基督教也是因为在罪这个上面过不去。
没错，
关于罪的迷思，无论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我们要去查清楚的。
是的，
刚才阳光已经点了一个，很多的都是为了行为嘛。
行为，对。
我在思考我们基督教的罪跟其他的罪正好是方向是反的。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教常常把一个定义说犯罪就是远离靶心，我们人人都会讲，
是是，
那这只是一个通俗的比方，对不
对，
对。那真正的什么叫靶心呢？我尝试啊给他一个定义，就是说我们人在本性、动机和行为上与上帝的律法不相符合，
嗯，
这就是罪。 这样子以后，其实跟普通的非基督教带来一个什么？我们是本性第一，
嗯，
动机第二，
嗯，
行为第三，
对的。
而所有的其他的，包括现在的法律体系，都是行为第一，
对，
动机再去追随，最后很少去讲你的本性，
对，
因为这个问题怎么讲？至少说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说我们基督教很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说。人到底是一个罪人才犯罪，
嗯，
还是犯了罪才成罪
成为一个罪人，对的，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其实需要澄清的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
嗯，
是，
对，
是是是。
所以你看哈，我们还没开始进到迷思呢，然后已经开始给
这就是迷思，其实对罪的定义的
不
一样啊，就是我们给人传福音也好，我们跟一个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去讨论也好。罪可能是一个最开始要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五月刚才说的一句话是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迷思不是说单单对没有信主的，让他来了解我们信仰的罪是什么含义，不单单是，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对已经信主的，我们再来更深入的来探讨一下，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已经信了，那你对罪有没有真正的认识？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发现啊，就是在我接触弟兄姐妹当中啊，他们有时候说，诶，为什么老提罪呢？因为你已经信主了嘛，罪都得赦免了，为什么还提罪呢？
嗯，
就特别不开心。
嗯，
我觉得这也是迷思之中的哈。
嗯，
好，我们自己的这种发散性的思维呢，我们收回来点，我们进入今天的迷思一好不好？
嗯，
我们根据这个题目我们来展开聊聊。
嗯
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关于罪的迷思的第一个是，不信之罪并没有严重到要让人永远受刑罚的地步。这个呢有点像这个慕道友提出来的哈，就是第一次听到罪的时候，
嗯，
我们肯定心里头包括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罪人的时候还是有点嗤之以鼻的哈，
嗯，
就觉得哪我哪是罪人嘛，我就是我最多算一个不完美的人，我最多就算一个啊达不到某种完美标准的人。所以说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要接受福音之前，我们都会对罪人这个词我们自己要深入思考一下，承不承认和能不能全然的接受自己是罪人这一点，关乎到我们对信仰能不能晋升下去。
嗯，这个会回到刚才五月说的那一点，就是对罪的一个正确的理解，
嗯，
以及作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对自己的罪的一个认知，可能是决定了你在下面怎样在这个拯救之中，从罪中脱开的这样的一个必然的路径吧。嗯，
我在看到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说不信之罪并没有严重到永不受刑罚的地步。
嗯，
这里面有两个点，我觉得哪两个点呢？首先，这一部分人已经相信不信是一个罪了，
嗯，
对不对？
嗯，
还有一部分人，其实他压根儿就不信上帝，
嗯
嗯，
他根本不觉得有
不信是罪，
不信是罪。
对，
比如说最近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视频很火，一个小伙子在公交车上，
嗯，
骂一个老太太，
传福音的一个
传福音的老姊妹，对不对？
嗯，
我们姑且我在这儿不想去评价她的道德行为，
嗯，
因为好多人在后面都说你这么年纪轻轻，
嗯，
都不尊老，对吧？
嗯，
当然她那个语言都很粗鲁，
嗯，
是不是？
对。
但是我说的是，我又看到她紧接着自己又出了个视频，
嗯，
等于她因为这件事情，她成了个小网红了。她在这个视频上就说最后一句话，就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我厕所里面的那一坨，
嗯。
嗯
呀，这样的人，我们说他根本连说这个题目问这个问题的，
嗯，根本都没有，
根本都没有。
对，
他要是对他说不是问题，
对，
那我为什么要把他先提到这里来呢？
嗯，
中国有句话，不知为不过。
嗯嗯，
那是不是这个人觉得我压根不知道上帝，
嗯，
我反而没有罪，我反而不可受刑罚？
嗯嗯，他觉得我不知道上帝，或者说我不去信上帝，我就不在他的管辖之中。
对，我就不在他管辖之中。
嗯，
我对这部分人，我觉得我借着这个出口啊，我要带两句话。
嗯，
第一个，我觉得上帝的怜悯。
嗯，
之所以他当时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上帝不是在这儿吗？我们知道上帝还在怜悯你，
嗯，
所以你还在这边，
嗯，
对不吧？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若是有一些人定义的一直永远都不信的话，其实他已经得到了他永远的刑罚。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想，我觉得抽离了基督教 抽离了很多的有上帝的信仰，他们本身自己已经定了他们这一辈子是永死的结局的。就是我刚才说做小视频的那个年轻人，他也知道他将来是必死的，而且他将来是没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他压根不知道有上帝这件事嘛。也就是说这个永远的刑罚，如果他不悔改他不信，其实已经终身陪伴他了。
对，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这是我们就把这部分绝对不信的人讲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他只是在这里怀疑，为什么不信的罪要比其他罪更重？
对，
落到一个永受刑罚的地步。对吗？那从圣经的角度，我这样讲，是圣经上确实没有这样说。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里面并没有说是不信的罪还是什么罪。今天讨论的点是在这里。
对，刚才五月呢他把这个迷思的这个题哈点了一下题，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罪有很多种嘛，不信的罪其实不算最多，那些杀人放火啊、抢劫呀、烧杀掳掠啊，那些罪更严重。你们基督徒怎么能说我不信你就已经可以到达一个永受刑罚的地步？这有点好像小题大做了。我觉得这个迷思可能背后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就是说不信之罪没有到那么厉害的一个地步，比不信的罪大的多的或者严重的多的罪更多嘛？你们怎么能这么小题大做？就大概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说实话，我之前哈在反思罪的时候，在跟大家讨论罪的时候，也还真没有把不信啊，当成一个罪。这个在我的潜意识里呢，我们整个是陷在罪里的。那么唯一摆脱罪的路径就是信。如果你选择了不信，你就只能在罪里。就我觉得你信是你唯一摆脱这个罪的一个出口。那么你把这个出口堵上，那就是应该是所有罪的都会加在你的身上，你就永远不可能解脱。所以这个不信之罪，如果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不信之罪的话呢，它其实是对神的一种羞辱。就像刚才五月说的，那个做短视频的那个年轻人最后说的那句话，他是无视神的存在，他是从根本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永受刑罚的罪，因为你从根本上根本就没有被赦免的可能了，因为你不信嘛，你就从根本上没有被赦免的可能了。你其他的所有的罪，刚才您说到的啊，无论是烧杀奸淫呢，你都有因为信而被赦免的可能。那么你把这个信的唯一通道给堵上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致使人永受刑罚的这样的一个罪。
而且我还要回到，我还是要回到圣经上来讲，就是也就是回到一开始的定义，我还是说我们基督教，我还是讲是先考虑人的罪性，然后再考虑他的动机，再考虑行为，对不对？我们在法律的层面，刚才 Helen 也讲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杀人放火啊，
对，
把一个人杀死了，
对，
好像他的其实他是行为上更大，你看得见他把一个人都杀死了，
对，
对不对？可是说当你一个人无论是杀人不杀人，当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罪性在里是相通的，
对。
所以我还是这样讲，圣经上确实尤其从新约来讲，没有说大罪小罪，我读几遍圣经给大家听听，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然后第二个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
乃是
死。这里面罪就是罪，对吧？你杀人是一个罪，
对，
你心里想着杀人也是个罪，
对，
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死，
对。
而且再回到，我们再回到旧约里面，特别是旧约他怎么讲的，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说，凡不照律法上所行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然后新约雅各书又加了一条，雅各书三章十条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那这句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在律法上
站得住，
只要你一条站不住，
对，
你就犯了罪，
对，
你就是死，
对，
对不对？所以说，这才带来了说不信的之罪，
对，
是永受刑罚，
对。
我们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挣脱这个罪吗？只有耶稣来了，
是
耶稣成全了新律法，信他， 我们就不要再去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去守律法，去逃避这个死亡
的
刑罚。
嗯，对的。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即使是按照人们容易有的这种惯常思维，认为罪行这种罪更加的耸人听闻，更加的让人咬牙切齿。那我们说出卖耶稣的这个罪，犹大的这个罪应该是罪大恶极的一个罪了，对不对？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不信耶稣是弥赛亚，对吧？是因为他不信呢。所以说不信之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多罪的原因，是很多罪的根源。
嗯，是的。好，那我们就从这个迷思一，我们再走向迷思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关于罪的种种迷思。我们来到迷思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我的罪如此严重，令人发指，我永远也无法摆脱我应得的罪责。我觉得这个还好，这是一个深陷到被罪重重的压倒的一个人，他能够感受也能体会到自己身上如此多的罪孽或者罪的想法呀，或自己所行出来的，他觉得哎呀，我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啊！如果真的有一位公义的上帝的话，他也是不能接受我自己的，就是一个在罪的重压之下喘息求生，在罪的重压下无法直视神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人发出的一个哀求哈，或者是一个心底之声。你们有没有这感受？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迷思提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同意一半，不是说完全同意，是说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靠自己是都不能挣脱这个罪，我们无法摆脱这个罪。这也就是马丁路德，你想不是一直自己被罪折磨的，最后他才从罗马书里面找到了出路，对吧？因信称义。因为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想自己思念自己的罪，固然是好的，神要我们一个哀伤痛悔的心，但是如果只是思想自己的罪，而且靠自己的努力是出不来的。不是有人举了个例子吗？说你要一个人掉到河里想自己抓住自己头发把自己救上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说这个迷思，提出这个迷思的人很可贵。他首先意识到自己的罪，而且意识到自己的罪很重。保罗都说他是个罪魁，对吗？其实我其实也常常为自己的罪觉得负担挺重的。但是好在我觉得每当自己真的实在过不去的时候，我就说神的恩典够用。
我觉得这一条啊和第一个迷思啊是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在于他完全无视神的存在。
不信。
就不信。
嗯，
刚才五月也说了，说马丁路德最终在罗马书中因信称义，把他从无限的自己的鞭打之中给救拔出来，对吧？就因信称义的这个经文把他救拔出来。那么我们看看第一个迷思，不就是不信之罪吗？对吧？那么到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的意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这就是你俩说的有一半他起码是对的哈。但是另一个呢，他永远无法摆脱应得的责罚呢，这是一个迷思，这是一个误区哈。我觉得第一个迷思和第二个迷思虽然是两个极端，但是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对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个比较不正确的认识，不正确的认知而导致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干脆就无知者无畏，我干脆就无视你的存在。另外一个呢，小看了主耶稣基督的摆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牺牲为我们的罪已经打开了一条出路。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不信之罪的时候，我们的罪就找到出口了。我们在责罚上就不会永远被责罚。否则的话那主耶稣基督就白死了。对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懂道理，比如说我们读了圣经，读到了耶稣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但有时候在真正的生活处境里面，我们有时候就忘记了，也不是忘记，就是很难把它融合到我生命里。
是的，
我自己有个很深的感觉哈，就是我在信主不久之后呢，我自己就像五月说过，就常常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就我不是用罪孽深重这个词哈，我曾跟我一个牧师讲，我说我觉得我只要一思考就是罪。因为什么？因为罪是时不重敌，就没达到那个标准。我觉得我们人类整体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思考，其实都是偏斜的，都是扭曲的。我在扭曲这个层面上，这个词汇的层面上，我就发现我们一 思考其实就是不完美嘛，就是不端正嘛，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一思考就是错，一说话就是罪。我就跟我一个牧师讲，我说我常常有这个感觉，啊，当然我就在这个感觉里面，在这个感受里面，我说是我们基督徒可能会有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神的话语以后，神的话语会光照我们的灵魂深处，真的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啊，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是的
啊，但是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其实也是像阳光那样子说的，就是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再一次去看神的应许。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也是读马丁路德的传记，他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激励我，他说我们不能防止飞鸟从我们头上经过，但是我们可以不允许它在我们头上做窝。五月肯定记到这句话，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罪的念头啊，我们罪的心思意念啊，那些想法，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阻止的，飞鸟会从我们头上过的，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罪停在我们的心灵以致行为上行出来，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和深入发展下去。
他这个题目实际上这个罪在那，我永远无法摆脱，他还是
责罚。
对，他是责罚，他还是把重心就是希望靠我来，对吧？这里面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天主教不是专门有个词吗？叫心窄，就是心脏的心，窄路的窄，窄
走窄路。
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老是想着罪的时候，就是就像你好比你这个鞋子里面有沙子，你这鞋不就穿了脚就疼吗？
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在整个信仰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罪越大，这个是一个很可贵的现象。这个真的是一个，因为确实刚才就像五月说的，保罗也是这样的嘛。从最开始他觉得我比他们别人都不差，我自己在门徒里头，我也是一个响当当的门徒了。到最后他说我是个罪魁，到最后他说我是个罪魁，他也是在用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吧。其实啊，我们悔罪也是从认罪开始的，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越来越大，这个确实是我认为是基督徒生命翻转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对，
那么最后得解脱的确实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因信称义。因为除了信以外，其他我们找不到可以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这个罪就得到一个解决哈。至于责罚，这责罚呢是罪的一个结果，是吧？当然我们知道罪的结果是死，那么所以主耶稣他用死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在罪的结果上最根本的就把这个结果已经承担了，所以这个结果已经在他的身上了，我们要在这个上面看清神的恩典。其实圣经对罪的这种描述，神亲口呢非常形象的比喻过，他给该隐说啊，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是你和罪搏斗啊，有可能他制服你，有可能你制服他，只有借着基督你才有可能制服罪，拒绝罪。最重要的还是他已经替你承受了那个罪的责罚。所以就第二个迷思来说，我们如果把焦点放在责罚这个词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心里头豁然一亮，就是这个责罚有人已经把代价付过了。我们认罪是认罪，但是代价已经有人替我们付过了。
是。所以我这补充一下哈，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已经听了福音，但是因为回想起自己所做过的，觉得哎呀，我罪可比这些基督徒啊、嘴巴里面讲的轻飘飘的罪可严重多了，我搞不好暗戳戳的不知道干了些啥，我自己都不能面对的人。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人，他觉得因为我罪太大了，所以我不能信主，我得让自己先变好了点，然后我才能来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
我开始就是这样认为的。
我也有过一段时间是这样想的，我得先把自己变好。
因为我没有勇气说我没有勇气说我不再犯罪了。
对。
然后我就觉得一旦我成为基督徒我就不能再犯罪了。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还要再犯罪，否则我活不下去。那我就拒绝福音。 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如果是这样想法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圣经里面是得安慰的，因为圣经也说没有什么罪是神赦免不了的。
是的。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迷思一是不信哈，不信那就
你是拒绝赦免，
对，那是拒绝赦
免
啊，对啊哈，
你拒绝赦免，
对，除了不信，所以说没有什么罪是神赦免不了的，没有什么罪是让神吃惊的，没有什么罪是让神都觉得我都不想看你的，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基督的宝血必遮盖，也必洗净你的罪。
对不起，所以我还是给大家送四节经文，怎么
对？
好，
我送四节经文给大家，也包括我们三位啊，作为我们常常的鼓励。
是
旧约以赛亚书44:22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密幕。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这是旧约的。新约我选了三个。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伯来书8:12说，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以弗所书1:7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阿们，非常好啊！五月给我们最后的
经文，这是神对基督徒最大的安慰，
是，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这是我们的恩赐啊！
是的，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讲了关于罪的迷思的两个迷思，但是我们先结束到这里，我们还会继续讲。那听众朋友们，你们对罪有什么迷思呢？你们对我们所讲的这两个迷思又有什么样的分享和体会呢？也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讨论。那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了，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my side. Bear patiently the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His voice soon.